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次我们要谈到1750年到1850年所谓的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的一个宣教工作。在启蒙运动这段时间当中，这100年里面，基督教的宣教事工跟前面的250年比起来，那情况是大不一样。当然在这100年当中，宣教工作有非常多的新的突破。为什么这个时期有这么大的突破呢？是不是整个的情势都是往好的方面走呢？其实不一定。启蒙运动这段时间当中，那当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这段时间发生，那么有一些其实对基督教对教会种种来说呢，可能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因为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启蒙运动当中的宣教工作的确跟前一个时期来比有非常大的进展。当然更大的进展是在这个之后，另外100年那个情形又不同。所以我们先说明一下启蒙运动时期整个这个在欧洲为主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大的局势方面有什么一些变化。那首先启蒙运动这个名词是来自于18世纪，大概是1730年1750年这一段时间当中，特别以法国为主的有一个所谓的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就是好像一种光照启示的意思，忽然间好像光一照，我看见了，我明白了，所以叫启蒙运动，主要是以法国为主。当然在英国也好，在德国，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因为启蒙运动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思想的一种进展。基本上启蒙运动有人称它为理性主义运动，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呢，使得人的思想开始强调人的理性，理性在整个思想当中扮演的角色，所以启蒙运动也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开始。然后在整个欧洲，从法国一直影响到所有的地方，理性主义开始萌芽。理性主义的萌芽对教会来讲最大的一个影响，在神学思想上就所谓的自由主义，所谓的 liberal， 这种所谓的自由的神学思想，他们以理性批判圣经，以理性重新来检验信仰的时候，然后用理性作为检验一切真理的基准。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对圣经开始发生怀疑，在这个情况下对教会很多事情发生怀疑。那么因此理性主义对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的一个挑战。但是也在这个时期同时开始发生的两件事情，这跟那时候教会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由于理性主义，而且理性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主要都是从法国开始的，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法国大革命就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之前一段时间不多久，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那么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以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两个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民主运动的一个浪潮。那么政治上来讲，这两个民主运动带来了以西方国家为主，从美国到欧洲整个民主运动一个风起云涌的一个变动。那这个变动对于宣教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天主教的这个宣教运动从差不多1800年以后，进入19世纪以后就慢慢的衰退下去了。原因就是这个民主浪潮的影响当中，以法国为主这些天主教国家呢，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变动，然后教会的财产被查封，这些的影响呢，使得整个天主教的这个教会的力量大受亏损。但是这个民主运动本身也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在发生。但是很有趣的是，如果你去比较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以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在推动一个民主运动，其实两边的知识分子，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对于民主观念想法都是有相当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那些人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开国元勋基本上很多的思想受启蒙运动的启发的。但是两个国家最后在民主路线上所走的路非常的不一样。那美国的独立战争带来了今天 美国的这个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今天来讲，很多国家都说美国的民主政治是成功的，美国民主政治是一个世界性的典范之类的。在1776年到现在的200多年当中，美国的民主虽然说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整个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很平稳的，一步一步的在发展的更加的健全，更加的完美。法国刚好相反，法国这个民主这个大革命结果最后是拿破仑登基了，拿破仑成为一个独裁政权，所以在法国的这个民主政治来讲基本上是进一步退两步，进一步退两步。所以他们一次一次的有了民主政治，然后又变成帝制，帝制又变成民主，民主又变成帝制，这样来来回回几次。法国大革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失败。那么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其实宗教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待会我会提到，在那段时间当中，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美国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叫做大觉醒运动，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所带领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这个大复兴使得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整个的美国从一般的平民到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有个灵性的复苏，这个灵性的复苏使得民主运动最后在这个很好的灵性基础下能够发扬成长，结果这个民主政治能够发展得很好，很健全。但是法国大革命刚好相反，法国大革命因为启蒙运动的影响，所以当时的启蒙运动的领导人卢梭也好，伏尔泰这些人来讲，都是严厉的在批评当时的教会，当然是天主教的教会。所以呢，他们对教会呢冷嘲热讽。等到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当都已经过去了。法国大革命后来变成一种民主暴动，是民主运动，可是变成暴民政治，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宗教有很大的打击。我说过，整个当时法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财产是在教会手上，完全充公，很多的神父修女强迫还俗，强迫结婚的，很多人就逃到其他天主教的国家，像逃到比利时啦，有些逃到荷兰去了，有些跑到这个波兰，到处跑。但是对整个的天主教会造成很大的打击，所以在法国大革命一段高潮的时候，最称为这个恐怖时期，在法国的巴黎，在几个月之内用断头台砍掉好几万人，当时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死在断头台上，所以原来领导法国大革命的那些领导人最后自己都死在断头台上，当时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恐怖政治。在那个时候，整个天主教整个的信仰在法国几乎完全破产，因为当时带头的这些人几乎都是所谓的无神论者了。那因此他们把巴黎最有名的圣母院圣母玛利亚像给砸掉，换了一个理性女神，一个庙，一个女神像搬进去，然后强迫全法国的人要去拜这个理性女神，谁不去拜砍头。你可以知道当时的法国整个的情况改得很厉害，一个礼拜七天，那大家都知道七天为什么是七天，这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然后礼拜天是做礼拜的日子，他们说这是宗教的节气，所以把一个礼拜七天改了，一个礼拜变成十天，那变相的增加工作日期了，没做九天第十天休息，本来是做六天休息一天的，现在做九天休息一天。当时很多的这种奇奇怪怪的做法，那基本上都是冲着当时的天主教会来的。所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宗教的灵性上在最低潮的发生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民主运动因为没有一个信仰来支撑所谓的道德，也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最后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暴民恐怖政治。最后大家觉得没有办法，而且国内的情形是如此，国外更不得了了，因为法国大革命引起的这个民主浪潮，周围的这些君主专制的国家当然很怕这个好像这个染的这个病毒一样，于是就组成一个欧洲联军跟法国打起来了。那打的时候当然了，法国几天打得还不错，但是毕竟欧洲全欧洲的联军跟法国打，法国怎么打得过呢？因此拿破仑这个小小的炮兵上位就成为民主英雄，最后他成了皇帝了。所以两个民主运动的成与败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宗教的属灵光景的问题，这给我们一个学习一个功课，民主运动 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民主的人民的这个道德来支撑这个民主运动，而道德的根基是宗教，就这两个是一个今天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两次的这个民主运动不但是个政治上的一个影响，对于教会特别是基督教跟这个天主教来讲有一正一反的一个影响。我说天主教国家因为法国大革命一蹶不振，基督教呢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所以后来你知道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工作就是以英美为主了，英国势力慢慢成长以外了，但另外美国这边成为独立的国家，那美国的基督徒他们的热心，他们的摆上他们的一切的一切，所以后来美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基地，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跟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这两个就造成这个在天主教这个范围跟基督教范围当中两边的一个起伏很明显的。那么第三个这个时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英国势力怎么崛起的？启蒙运动带来民主理性思潮，理性的思潮带来一个近代科学的发展，可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成果是开花结果是在英国为主的，而不是在天主教国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更多谈到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常常人说就是这个宗教会压迫科学的发展，我们提到伽利略他怎么样被罗马教廷定罪这类事情。如果你仔细去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天主教的国家特别是科学方面呢常常受到有意无意的一种拦阻压迫，的确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么这个情况的发生也有它的一定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宗教改革了，天主教国家失去一大片的土地，所以格外的这种对任何言论挑衅这个教廷的这种权威性的人当然是格外的一个影响。可是相反的，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像英国这样的地方呢，科学发展是受鼓舞的，所以牛顿在同个时期在那边广受尊重。可怜的伽利略是在这个意大利天主教所设的罗马大学教授，所以教廷就审判他了。虽然他真的下场也不太惨，他也没有被火烧死，因为这个教皇是他的好朋友啊。但是德国的克普勒他有同样的一个理论出来，他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说他没有问题，所以科学的发展是在以基督教这个影响力大的这些国家像英国为主的国家开始。但因为科学在英国开始，所以因此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然后当然欧洲其他国家也慢慢就跟着有这个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国家的富强，国家富强以后势力就越来越强大，所以从18世纪这个后期开始，英国慢慢成为整个欧洲势力最强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英国协，今天的大英国协就是当时的大英帝国，就在这个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国家富强以后，当然了，国家强了，经济力量加强了以后，它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所以到启蒙运动的时候，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宣教是以什么为主呢？以英国为主，但是美国的角色慢慢慢慢越来越重要。等到下一个时期，我们提到殖民地主义运动的时候，英国跟美国，尤其后期的美国甚至超过英国，成为宣教的一个主力。不过在启蒙运动1750年到1850年当中，这段时间当中英国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国家的势力随着这个工业革命的发展呢，所以开始有一个成长。然后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必须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同一时期发生的，刚才所说的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社会层面的这些启蒙运动的一个背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在这100年当中有很重要的两个所谓的属灵复兴运动，因为有个属灵的复兴的运动，所以基督徒整个的这个热心被带起来了，信仰方面的火热的心起来了，因此宣教的力量意向就拓展出去了。那么第一个时期的是从美国开始的，我们叫做大觉醒，英文叫做 Great Awakening， Awake 就是醒过来了， Great Awakening 就忽然从沉睡当中醒过来了。这个时期大概是1734年到1775年三四十年当中。那么这个 Great Awakening 这个大觉醒运动呢，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北的我们叫做新英格兰区，新英格兰区里面包括好几个州，包括马萨诸塞州、 康乃狄克州等等这些好几个州，关键性的一个人物，第一个最重要一个人叫做爱德华兹，英文叫做 Jonathan Edward。 那么爱德华兹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个学者型的人。那这个人呢，做事情一板一眼，所以他讲稿是每个字都写下来的。那这个人呢，因为是个读书人，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是一个学者。他25岁，因为他的外祖父，在一个教会牧会，请他去帮忙，他就去他外祖父的教会帮忙。后来隔了几年，他外祖父过世，他就接办了那个教会。那么他这个人呢，他每个讲稿的每个字都写下来的，像个学者型的人。据说他是个大近视，那个时候没有近视眼镜哦，所以呢，他每次讲道的时候，都会拿一张纸头，就是把他讲稿一张张拿起来读。那因为是大近视，所以他每次的讲稿呢，都是遮着眼睛的，所以据说他每次讲到没有人看到他的脸，没有人看到他的表情，他在练他的稿子。他每次练稿子，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练稿子的时候，他不会有特别的抑扬顿挫的，他就是这样练他的稿子。可是很有意思，圣灵透过这样一个学者型的一个人，带来了美国的属灵的大复兴。他最有名的一篇讲道就是说，你要预备好自己，不要让地狱的火临到你的时候你还在沉睡。所以他每次练起那个稿，审判来临了，地狱火来临的时候，他在练他的稿子，用他很平淡的口吻在练的时候，台下的这个会众，有的人是抱着柱子，有人抱着桌角，有人滚到椅子底下，说好像这个天火降临了，哭啊叫啊。历史上告诉我，因为他有这个讲稿，他在不止一个地方讲过这篇道，可是历史上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在一个地方念完他的稿子，他从来没有讲完那篇道。因为讲到一半，讲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下面的人又哭又叫，所以每次 Jonathan Edward 他要把自己的眼睛从讲稿后面拿出来说，请他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请大家安静一点，让我把我的稿子念完好不好。然后一开始念，下面就开始哭啊叫啊等等的，他又要停下来说，请你让我练完好不好。还好他虽然没有讲完他的那篇道，他讲稿留下来了，所以他想要讲了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已经印成书了。是这样一个人带来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跟我们今天所想的属灵大复兴好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属灵大复兴，可能那个讲道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很煽情的，或者是很戏剧化的。Jonathan Edward 他的讲道以今天的标准极为平板，但是他的讲到的信息非常有力量，因为他非常多的时间去祷告，好好准备他的讲章，跟研究写一篇研究论文一样，但是每一句话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1734年当他开始这个属灵大复兴的时候，他的道唤醒了人沉睡的心灵，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上万的人重新归主。再一次提醒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所以英国、美国、欧洲这个都叫做基督教国家，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好像天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美国东北独立战争以前，多少人去教会，没有一个正确的统计，不过大致上我们所知道的是大概不会超过 5%，不会超过 5% 的人礼拜天会去教会的，所以大部分都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灵性非常的低沉。但 Jonathan Edwards 所带来的属灵的大觉醒运动，就使得这些人灵性复苏了，然后他们开始去教会，重新得救了。那么重新得救以后，他们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不一样。所以美国历史学家说，大觉醒运动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有绝对的影响。所以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开国元勋当中有一些是虔诚的基督徒，有一些不是，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像 Jefferson 富兰克林，他们是当时叫做自然神论者。 Jefferson 不是基督徒，他也会写下天赋人权，他的神是一个创造主没有问题，只是他认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他就度假了，这神不会听人祷告了，所以 Jefferson 一生也从来不祷告的。圣经他有一些读一读，有些地方他不能不读的，他是这样一个所谓的 好像叫做基督徒，其实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他对神机骑士从来不相信。但是不可否认，在开国元勋当中有很多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除了这些开国元勋写美国宪法了这些人以外，另外还有很多的群众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独立战争之后，他们不会为了私人的利益你争我夺，而能够在这个当中慢慢取得共识。国家刚刚开始总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的问题，但是逐渐的在共识当中，一个民主的国家诞生的，而且建立在一个基督教丰厚信仰的土壤上。Jonathan Edward 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当然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个人是个英国人，那个人叫做怀特菲特。怀特菲德这个人呢，实际上是等一下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约翰卫斯理的同学，他是英国的。可是怀特菲德这个人呢，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这个人呢，他常常是旅行于这个大西洋两岸的啊，所以从英国到美国，所以两边都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他的步道呢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共鸣。所以在大觉醒运动以及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在英国那边为主的这个福音的复兴运动来讲，George Whitefield 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不同的是，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呢，他从来没有建立教会，他是一个巡回布道家，相当于我们中国有名的宋尚杰。所以 George Whitefield 一生从来没有建立教会，他的好朋友他的同学约翰卫斯理却建立了很好的教会啊。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典型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在英美几乎同个时期稍微晚一点点开始的一个所谓的福音复兴运动，大概是1750年到1815年。那么这个复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主要是约翰卫斯理，当然他的一个弟弟叫做查理斯卫斯理，所以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这两个兄弟呢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约翰卫斯理又是另外一种人，但他也是个读书人，他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这个雕像里面你看到就是他骑了一匹马，手上拿一本书。约翰卫斯理是一个非常勤奋而且非常这个工作像工作狂的一样的人一样，所以他一生写的东西很多，他一生的讲道很多，他常常骑着他的马到每个地方去布道。据说他一生骑着马走了25万英里，当然今天有飞机，很多人一年很容易飞到5万里，骑马走25万里那可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可是他每次骑马他不会只是骑马，他会在马上读书，他甚至可以骑着马或坐马车的时候写日记，他一生有几十年的日记留下来了。他读很多的书，他是个学者。他在属灵复兴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怎么样使他复兴的呢？因为他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到美国来做宣教工作，从英国到美国来，那几年宣教工作很失败，他就是向印第安人宣教，他觉得很失败。回到英国以后心情很沮丧，有一天参加一个聚会，他在伦敦街头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唱诗，他就进去了。他不认识那个教会，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他坐在最后一排，在台上就有一位莫拉维亚的宣教士。我们说过的莫拉维亚人，他们在很多方面可能是很软弱，可他们立下很好的榜样。这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分享他的宣教的经历，然后他念罗马书，他就是念罗马书，他没有解释，他没有讲到，他就是念罗马书，就念着念着念着念着。约翰卫斯理最后写日记的时候说，那天我听着听着听着，我心里就有一把火从心里涌上来，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把火还没有熄灭。神的话语这样子感动了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因着神的话语的感动，他开始带领了这个福音复兴运动。所以永远要记得，神的话是真正所有属灵复兴的根基。无论是 Jonathan Edward， 无论是约翰卫斯理，都是因为神的话建立起来的。这个火是烧了几十年之久，约翰卫斯理就带着这把火传遍了福音。当然他因为属灵的复兴，所以他的讲道带着一种能力，他常常讲圣洁的道理，讲到最后英国 国教英国圣公会的人实在受不了，他才能讲这个圣洁的道理。他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英国圣公会下令不准任何一个教堂让他讲道，所以约翰卫斯理变成没有教堂的牧师。他的好朋友 George Whitefield 我说过的奋兴家布道家， 他根本就不在教堂讲道，他在外面搭帐篷。他说来吧，我给你个帐篷。约翰威斯利本来还有点犹豫，他是学者，他不习惯于在野外布道，不过没办法，他野外布道，很多的农人，很多的工人，很多的矿工信的主，结果就开始后来叫做卫理公会或者是巡理会的运动。卫理公会、巡理会什么意思？ Methodist， Methodist 就是循规蹈矩的，他从大学读书就是循规蹈矩的。于是约翰威斯利带着这个属灵复兴的运动唤起了英国，整个英国的属灵复兴带来后来整个宣教运动的推展。所以这两个属灵复兴运动是后来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整个圣灵的工作大大推展，整个宣教工作大大推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堂课我们会谈到这段时期的宣教策略是什么。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想到爱德华兹，想到约翰威斯利，想到怀德菲德，这些你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贡献一直存留到今天。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侍奉是有永恒的价值，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将来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